号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时间已经是六月的下旬了，那我知道有很多大学生朋友会在这个时候陆陆续续的挥手告别校园，走入职场。初到工作单位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带着几分好奇，几分迷茫。那我先希望今天马上要讲述的这个主人公的这段经历，能够给即将走入职场的你一些启示。面对那些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希望你能够知道怎样的处理才会是最好的。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1998年，我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家乡的一个机关单位。当时，单位有一位姓刘的大姐，对我很热情，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照顾。闲下来的时候，我和同事们也一起出去玩。刘姐显然是其中的老大姐，虽然我们自然都听她的，但是这一切都因为从基层单位调来的一个年轻人而变得支离破碎起来。的人事关系十分复杂，在那位年轻人到来之前，主任和局长找刘姐谈了几次话，意思是要她做副主任那一职。而正是因为这种事才种下了祸根。那个年轻人说起来还算是我的校友，在单位的另一个下属部门已经挂了3年职进行锻炼，是上一级领导让他来做我们的副主任的。他叫刘威，这个名字我现在还记得，一旦想起便会极力回避，因为那里面有我人性的屈从与劣性，或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我却表露出来，而且伤害到了他。刘威大我3岁，当他得知我是他的校友的时候，不由得对我亲近了几分。而因为他的到来，刘姐铁定的副主任泡汤了，于是两个人就有些矛盾。想想那时自己也有点糊涂，分不清是非，以至于刘姐在办公室的12个科员里面拉票的时候，我也跟了她。其实刘姐是那种很精明的女人，她表现得不露声色，从生活上、从细节上、从心理上来亲近我们。大都是些年轻人，在我们的眼里，她简直就是一个率直而委屈自己的女子。而她的遭遇也让我们或多或少对刘威有些不满。刘威其实很有能力， 当上副主任没几天，就对于行政事务写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开会的时候，局长还特意表扬了他。或许是这件事更加激怒了刘姐，她开始在我们之间散布关于刘威的小道消息。那时我们的眼睛还不具备明辨真假的本领。我不知道刘姐是用什么方法让同事们渐渐地都疏远刘威的，只是明显地感到刘威在同事们之间已经由以前一个路过还打招呼的同事变成了人人都讨厌的人。办公室里明显地分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刘姐为首的我们，另一个则是刘威自己。他是副主任，和我们同一个大办公室，而主任有自己的办公室。起初他还能够持平等的态度和我们打招呼，后来他渐渐发现没人理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态度却明显的谦卑起来。或者换一个人也不会这样做，但性格使然，他这样做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以至于后来了解真相的时候更多了一份愧疚。刘姐不罢休，私下里她总是语气淡淡地说些关于刘威的话，拿一些工作上的小事来诋毁他。她的语气越是清淡，我们便越觉得她说的是实话。记得她那时总是摆出一副受尽委屈为天下的诚恳的面孔和我们讲话，让我们不得不相信。那时的我们约好，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再不和刘威打一个招呼，大家都对他非常冷淡。现在想想，这也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职场当中的冷暴力吧。终于有一天，刘威和刘姐之间发生了冲突，本来由刘姐报上去的一份报表，他却无故拖了三天，以至于主任要报表的时候对着刘威发火。主任一走开，战争瞬间爆发了。那天大多数的年轻人都站到了刘姐这一边，但是我看到刘威的嘴唇动了动，他没有骂人，但是也被刘姐的这种态度所激怒。刘姐哭闹了一通也就罢了，刘威铁青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事的主任闻讯赶来，把情况问了几遍，然后把刘威叫去了。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刘威忽然说他想晚上请在座的各位吃饭。我们都没有说话，一致把脸转向刘姐，她却是一脸的微笑，满口的答应，似乎丝毫不记得昨天的事情，大伙儿也就都欣然同意了。但是就在晚上我要出门的时候，却接到了刘姐的电话，她告诉我大家已经串通好了，故意答应她然后都不去，让她难堪。我怕被众人孤立起来，所以违心地答应了刘姐，但是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忍。晚上我一个人散步，走着走着心里就有奇怪的想法，我应该到刘威请客的饭店去看看，毕竟是晚上没有人看得到。这种想法驱使着我走到了那家饭店，躲在一边的暗影里偷偷地看。我看到在饭店的门口，刘威和他的新婚妻子在寒风当中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刘威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路，但是一直到了晚上八点，却还是没有一个同事到场。恰恰在这个时候，一辆车的灯光刚好照在我的身上，刘威一眼便看到了我。 刘威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已经不可能装成没看见他的样子了。慢慢地走过去，心里还为会不会得罪刘姐而忐忑不安，他却已经拉住了我的手，亲切地为他妻子介绍，说这是我学弟，同一个学校的，现在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不知道他妻子是不是也受了他的影响，很谦卑地对着我笑，那笑里倒是有许多感激的成分。我是唯一到来的一个同事，这让他们的脸面也多少能过得去。可怜刘威那天要了满满的一桌子菜，却只有我们三个人。他开了瓶酒，平时不喝酒的他却一杯接一杯地喝，我知道他是心里不痛快。渐渐的，他喝多了，也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是从农村考出来的，高考考了两年，才上了我们的学校。而从小，他的性格便有些自闭，由于贫穷，直到上大学的时候，他还不太喜欢和人说话。大学毕业分配到单位，他才渐渐的活跃起来。但是没想到刚刚到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对我说，自小父亲就要求他宽容，无论别人怎样对你，你对别人一定要宽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朋友。但是还是没想到，刘威哑着嗓子对我说，真的没想到。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涌出来，本来他想请同事吃顿饭的心事早就有了，加上昨天主任批评了他两句，为了和众人搞好关系，他才想出请我们吃饭的。他完全没有料到那点宽容的心思也被我们利用，成了羞辱他的机会。那天晚上他确实喝多了，最后他拍着我的肩说，兄弟啊，你今天来是给哥哥我撑足了面子啊。真的是醉了，说着他就要给我跪下来，我忙把他拉起来，简单的说了下话之后，然后逃一样的跑回了家中。第二天上班之后，刘威和我分外的亲近一些。我想象不到一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对我这根救命稻草的感觉，我想到的只是不能让刘姐他们知道我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果然刘姐想趁机再羞辱他一次，他问刘威啊，昨天听说你请客，可是大家等了你几个小时，怎么都没有看见你。刘姐明显在说谎，刘威大概也知道了，可能是刘姐在暗中搞鬼。他要争辩，第一句话就把我引出来了。他对着同事们说，不可能，昨天我在饭店等到8点多，这一点徐小弟可以作证。他喊我弟弟，眼神里透着亲切，但是我却非常恐惧，我怕众人孤立我，那时候自私的心突然之间就占了上风。我使劲地摇头说，没有，我昨天晚上在家里看了半夜的电视。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刘威再一次的愤怒，他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不敢看他，他用手指我，你，我低下头去，我为自己的卑劣而感到愧不能当。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或许他一直是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对自己进行善良宽容的游说，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失败，况且他是那种容易受伤害的人，所以他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孤立，他工作上开始频频出错，三番五次下来， 在刘姐的眼里，他已经是一败涂地了。后来刘威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单位，但是我听说他这人很怪，有些不太合群，所以他始终做着小职员，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前年妻子又和他离了婚，他一个人已经有些不太正常了。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的那些冷暴力以及我后来的伤害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那些行为对他性格的变异是绝对起到了加速作用的。直到前年，我偶然在路上看到他，一只手提着菜篮子，低着头小心地走路，哪里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副主任。他有自卑，他有融汇我们的愿望，但是这些都被我们生硬地拒绝了。他有反抗，但是却被意想不到的伤害从背后猛然一击。我内疚无比，但是过去的岁月是无法弥补的，一点也退不回去。让我感动的是，他居然还认得我，小心的微笑并和我打招呼。这些每每回忆起的时候，都成了我最不愿意揭开的伤痛。那里面是我对一个人深深的愧疚，这愧疚也必将随我度过以后的岁月。即便是有一天我站在他的面前，认真地对他说些于事无补的对不起，也无法抹去。好了，刚刚分享到的是一个叫做不应有的孤单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回首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很多记忆，有的记忆会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但是有一些已经成为过去的陈年往事，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在某个黑夜跳出来，在空洞的思想里肆意的呼啸，这种疼痛，这种内疚也会慢慢的爬上你的心。那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会让人每一次回忆每一次都会痛的这样一个回忆。那我也希望今天的这个故事能够给很多身在职场或者是即将走上职场的人一些启示。那我想想自己当初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妈妈会告诉我说，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做事，踏踏实实的做人。那还有一点父母亲经常会提醒自己，就是在单位里一定要搞好人际关系。其实我们今天刚刚故事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人际关系可以说是十分的复杂。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呢，是站在了这个大多数的一方面，同样也是做了一个帮凶，去孤立这个刘威。有时候想想他的这种内疚，在很多年之后一直这样折磨着他，这样吞噬着他，那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种启迪，以后希望这样的。